金正恩安全隐患加剧，美国防部揭其底牌，习近平集中力量办大坏事，人权律师余文生夫妇遭重判，国际反响强烈，鸳鸯暴闹，地方政府的抢劫行为，而呼吁抵制新疆入口，贸易和人权争议成运。全球最大考古博物馆在埃及落成。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热点观察，我是丽文，今日是10月30日星期三，下边是详细内容。近日南韩情报部门报告称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面临被清除的风险正在度增加，北韩当局因此加强了对其警卫工作。据韩联社引述南韩情报部门的消息，显示出北韩对内部安全形势的高度警觉。国情院指出，今年以来金正恩的公开活动次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0%以上。为应对潜在的威胁，北韩部门投入了通讯干扰车，计划引进无人机探测设备，进一步强化安全措施。与此同时，金正恩的二女儿金主爱地位亦在度悄然上升。国情院透露，金主爱近期开始出现在劳动党的活动中，并接受劳动党中央委员、副部长金宇正和外务相崔善基的指导，配有专属警卫员。北韩官方媒体还公开了金主爱和俄罗斯驻朝大使亲切交谈的画面，显示出北韩和俄罗斯之间的密切联系。在此背景下，美国国防部亦发出警告，称北韩正在度秘密派遣10000名士兵前往俄罗斯，支援其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。这一消息令美国总统拜登表示非常危险。美国非牟利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，即使北韩已提供弹药支援，但其武器品质普遍较差，影响了俄军在乌克兰的作战效果。此外，乌克兰军事情报局表示，第一批北韩士兵已部署在俄罗斯的库斯克地区，虽然美国国防部尚未证实这一消息，但情况依然令人担心。北韩和俄罗斯最初对派兵援助的报道表示否认，但随着证据的增多，两国近期采取了更加含糊的态度。由于北韩对俄军事援助的加码，国际局势越加紧张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南韩总统尹锡悦通话时表示，北韩的军队出兵将使俄乌战争进入前所未有的阶段，可能导致冲突的国际化。他们达成一致，强化双边合作，并共同制定对北韩出兵的计划。韩方就事件表示高度关注，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向北韩提供先进的核技术和导弹技术，以换取军事支援。南韩官员指出，如果北韩能够从参战中获取军事经验和知识，将对南韩的安全构成巨大威胁。为此，南韩已明确表示，如果北韩部队参与俄乌战争，将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援。与此同时，五国大楼亦在度考虑取消对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的限制。美国表示，北韩军队的介入可能会引发更大范围的军事冲突，迫使西方国家重新审视对乌克兰的支援策略。分析人士认为，北韩军队虽然人数不多，能力有限，但仍有可能通过提供劳动力和驻守防御阵地来支援俄军。西方外交官指出，北韩和俄罗斯的密切关系不仅将改变局势，还可能为两国在与不和谐的中国打交道时添加筹码，向美国及其盟友传递资讯。对于这一局势变化，国际社会需密切关注，各国政府会强化情报交流，以应对潜在的安全威胁。与此同时， 乌克兰和南韩合作亦在不断加强，双方均表示将积极展开联合行动，确保国家安全。金正恩的安全隐患问题会随着和北韩对俄罗斯军事援助提升而加剧。中国经济近期面临严峻挑战，上个月的工业利润降幅创下疫情以来的最大纪录，显示出政策失误的严重后果。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，工业利润同比下降 27.1%， 这一情况与增长缓慢、需求不足和房地产危机密切相关。近期报道显示，黑龙江、青海和山西等省的工业产出显著下跌，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的零售额亦在下跌，餐饮和酒店业销售额分别下跌 5.1% 和 11%， 经济增速不振，迫使政府推出刺激措施，但效果尚待观察。除了经济危机，中国人的人口问题亦日益凸显，成为顶层设计失败的又一正例。面对人口老化和出生率降低的挑战，政府已经开始进行大规模调查，以了解民众对生育的态度，并制定相应政策。与此同时，政策的反复无常，使得教育培训行业受到了打击。自2021年开始的双减政策，禁止盈利性补习，造成了数万人的失业和数十亿美元市场的价值缩水。随着经济压力的加剧，政府开始默许补习行业的复苏，试图重振受损的经济。目前中国面临诸多挑战，包括经济增长放缓、人口结构失衡等，都和习近平的顶层设计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策紧密相连。即使中共当局未承认过往错误，但已在政策上展现出修正的迹象，表明其对当前形势的紧迫感。如何有效应对经济和人口双重危机，将成为中共政府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。10月29日，人权律师余文生及其妻子许艳遭苏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，余文生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，许艳则因被拘留超过18个月，预计将在明年1月获释。他们被控以寻叛滋事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，这两项罪名常被中共当局用来打击意见人士。余文生和许艳于2023年4月被警方拘留，当时他们正前往和访问中国的欧洲高官会面。此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，欧洲联盟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曾多次呼吁无条件释放这对夫妇，但中共当局无视这些呼声，继续采取强硬立场。分析人士指出，此判决将对中国维权人士形成严重的寒蝉效应。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表示，此案将使其他人权活动人士和外国外交官会面时更加谨慎，因此即使未能如期会面，他们亦可能面临和外国势力勾结的指控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位中国意见人士许志永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14年徒刑，近期因在狱中受到虐待而绝食抗议。根据人权律师滕彪的描述，许志永在狱中遭到24小时监控，生活极为艰难，甚至需要获得许可才能够如厕。他的绝食抗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已对许志永的健康情况表示担心，呼吁中共当局立即释放他。美国国务院亦对许志永的绝食行动表示关切，重申了对他和丁家喜的释放呼吁，认为他们因支援基本自由而遭受不公正待遇。除了余文生和许志永，另一位人权律师卢思伟本月初在四川省被捕，并被控逾越国境。他的妻子张春晓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 监狱不允许向卢思慧寄送药物，可能导致他的健康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。张春晓对卢思慧的安全表示担心，担心他在等待判决期间可能遭受酷刑或者虐待。美国驻华大使柏恩斯亦就事件表示关注，并呼吁中共遵守联合国会员国的承诺，给予所有囚犯符合尊严的待遇。目前中共当局对意见人士的打压似乎没有减弱的趋势。余文生和许艳的判决以及许志永的绝食抗议，标志着中共人权情况的持续恶化，令人担心未来将有更多维权人士受到类似的打击。国际社会对中共政府的做法表示愤慨，并持续呼吁对被拘押的意见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。近年来，中共地方政府财政紧张，为了增加收入，公安部门的异地办案现象日益严重。这一现象被称为远洋暴流，即利用公权力跨省抓捕民营企业主，查封外地企业财产，行为类似于抢劫。广州地区尤为突出，近万家企业受到影响。根据四月中发布的广东省情来参，近年来深圳、广州、东莞等珠三角城市频繁出现异地执法案件，仅在2023年，广州市就有近万家企业遭遇异地执法，这些案件多带有明显的逐利动机。内参指出，广东省的互联网企业因此生存困难，例如河南省焦作、湘邱两市的公安局曾联合出动1600多名警力，针对广州市一健康集团旗下子公司进行远洋暴流，即使涉案金额仅60多万，河南公安却冻结了该集团64个账户，冻结资金高达7.58亿元，导致企业濒临破产，上市计划受阻。鸳鸯暴流同以刑化债，被称为利用公权力抢劫民营企业财产的商恶，这一做法由来已久，但随着地方政府财政危机加剧，近年来越来越激烈，受到影响的地方政府亦开始反击，为维护本身利益而出台新政策。广东省政府近日发布公告，要求省公安厅和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形成联动机制，限制外地公安在广东的异地执法行为，未经核准不得冻结民企账户，并且查封经营性财物需有直接证据支援。就事件，财经评论人士蔡慎坤指出，地方政府财政问题严重，导致执法部门必须搞钱，以对企业主造成巨大压迫。他们认为这种现象和土匪绑架无异，反映了地方政府对财政危机的无奈。中国网友就事件议论纷纷，很多人感叹此举对企业正常经营的严重破坏，认为这个是对经济的进一步压榨。一位网友指出，执法者的行为比黑社会更可怕，而另一位则表示，地方政府的这些做法使得公平正义沦为笑谈。近期在中欧贸易关系日趋紧张的背景下，意大利知名番茄酱生产商穆蒂行政总裁法兰西斯科穆蒂发出呼吁，要求欧盟采取措施抵制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番茄酱入口，以保护意大利农民和当地农业的利益。他指出，意大利番茄产业正面临来自中共国有企业的不公平竞争，严重威胁到意大利的食品生产及其生态环境。穆蒂强调，欧盟应对入口中国番茄酱征收60%的关税，以减少意大利和中国产品之间的价格差距。这一呼吁引起了广泛关注。意大利农民协会 Coderati 曾在今年6月组织抗议，反对中国番茄浓缩酱的入口， 认为这个是一种不公平竞争。该协会国际事务主任路易吉皮奥斯科达马格里奥指出，90%以上的中国番茄均产自新疆，劳动成本极低，使得意大利农民处于劣势。近期中欧关系因多项贸易争议而紧张加剧，欧盟已决定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额外关税。与此同时，欧洲议会亦通过了一项紧急决议，谴责中共政府对维吾尔族的迫害，要求立即释放被拘留的维吾尔经济学家和医生。位于胡夫金字塔附近大埃及博物馆，经过10多年的建设，终于迎来了试营运经营。该博物馆是全球最大的考古博物馆，投资超过10亿美元，展品超过10万件，为参观者提供了了解埃及文化的绝佳机会。博物馆内部设有12个大厅，每个展厅展示超过15000件考古发现，按王朝和历史顺序排列，涵盖了古埃及的社会形态、宗教信仰和统治体系等多方面。大埃及博物馆修复和古物转移部主任艾沙齐丹表示，这座博物馆展示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珍品，其他博物馆无法找到。古埃及文化起源于西元前3100年，历时近3000年。虽然这一文化最终消失，但其留下的众多谜团依然吸引住现代人，大家对古埃及的文物出土充满好奇，更渴望了解金字塔、方尖碑等建筑的真实用途，以及这一文化消失的原因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记得留言、点赞及订阅，欢迎转发，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再见。